那我讲说，我跟他们讲这个课哈，因为如果要比较详细讲，显然没有办法在这个除夕的时候结束哈，所以我跟他说，你们希望讲的详细一点，所以我们就二月、三月都有可能哈，我们就继续讲下去哈，把它讲到讲完为止这样子哈，好不好？但是我们现观庄严论这一部分我们要告一个段落，但是告一个段落的话，应该到三月哈。如果就是说真的要讲的比较细一点，我想二月、三月都有时间嘛哈。那这个告一个段落以后呢，那如果你们想听，也刚好有这个空闲的空档的话，我当然我是希望可以讲一下克图孔雀哈，因为这是一部修心的哈最重要的一个论点哈。那 这个克图孔雀比较跟生活贴近了哈，现观观论跟般若经都是非常这个深的哈，非常深奥的这个经典哈，所以我们在西藏的传统来讲，阿底峡尊者哈从印度带来的两个传承哈，在印度的传承，以中观思想为主的就是龙树菩萨哈，那代表这个龙树菩萨的哈所传承的这个中观的空性的智慧，这个我们如果以菩萨来讲是文殊的法门嘛哈，文殊的法门呢是以这个智慧哈，以对于法义哈最深刻的一个解析哈，那所以在文殊的以般若为主的法门，就是一种深观了啊。因为佛法它是一个解脱跟开悟的这个方法但是解脱开悟要从哪里来？必须要对这个现象，我们所遭遇的现象的因果关系，要有正确的了解嘛。我们说 我们是没有智慧，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现象的本质，不了解现象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说我们没有智慧嘛。那什么叫有智慧？了解现象的因果关系，又了解现象的本质。一，对现象的正确的了解，去这个做正确的事情，就会产生正确的结果，对不对？那但是呢，这些现象的了解不是那么容易的。现象的了解在世俗的层次，我们以前也都讲过了，在世俗地的层次，就是一个社会对某个现象约定俗成的了解，大家认为这样是对的，这样的想法是通的，这种讲法是通的，这样解释是合理的，那些就是所谓世俗地的。可是多数人都是在世俗地里面去了解现象，但是世俗地所了解的现象，究竟而言，是不是真正的正确？在世俗地里面是没有办法保证的，因为在世间人的看法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可是，如果世间的真理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那么其实真理这个概念就也没有办法成立。那为了要了解世间的究竟的真理是什么，我们必须对现象有非常深入的观察。那这个深入的观察呢，当然就是要从现象的因果关系的了解开始。从现象的因果关系的了解，了解到现象的本质。那了解到现象的本质之后呢，我们当说你了解一件事情的本质了，你就可以了解它的现象，对不对？在概念上来讲，我们说什么是本质，什么是现象。现象表现出来一定有各种不同的样态、不同的条件、不同的内容。可是这些不同的条件、不同的内容，被最根本的原则所决定， 也就是说，所有不同的现象呢，背后都有一套共通的原则。好，那一套共通的原则决定了这个现象表现的方式。简单讲，数学，数学就是数目的哈，很多的这个表现的原理叫数学，对不对？你数学很好的人，好，你看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要怎么算怎么算，对不对？好，这个依据什么？依据数学的那个原理，数学的那个原理呢，就来说明了，好，它是所谓的原理，就是它是普遍的，好，它是到哪里都成立的，对不对？这样子的一个原理，如果能够在现象找到它的原理，依据这个原理，好，去了解现象的话，那特别对那些还没有了解的现象怎么办？我们人的经验是这样哦，我们遇过的事情我们懂了，要靠自己的经验，是不是？我们要经历过事情，我们才会去了解那个事情。可是生命却有一个吊诡，你随时在遇见你不知道的事情，因为每一个时刻，都是新的，每个时刻所要发生的事情都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对不对？但是你对于现在的了解，你之所以会有现在对事情有了解，是因为你过去的经验的关系。好，你过去的经验，因为你经历过了，你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形态是什么，现在你遇到同样的事情，你也会同理可推，因为它是同样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当你遇到你没有遇过的事情的时候，都不知道啊，好，就不知道那是什么。好，那如果我们遇见了我们以前遇过的事情，我们没有疑惑，因为我们了解它了。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会遇到我们没有遇过的事情，这时候我们会有无明，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新的经验它的内容是什么，因果条件是什么。所以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呢，就要判断，对不对？要判断，好，判断这新的东西是什么。可是要怎么判断？新的东西跟以前，就是没有遇过的东西，跟以前的东西完全没有关联吗？完全没有关联吗？或多或少有关联，对，好。所以什么叫判断？以已知去推未知，对不对？你用你知道的、以前知道的、经历的、已经了解的，好，现在遇到这些新的事情没有遇到的，你先去看看这个新的事情是不是百分之百是新的，是不是你完全不懂的。好，举个例子，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陌生人，这个人我不认识，我没看过，我们第一件事情问他什么？你有这三秘密啊？你叫什么名字？请问贵姓？哦，大名，对不对？好，哦，用一个名字来说，这个人用一个名字来代表嘛。好，哦，再来我们就问，啊，你多少岁？你住哪里？对不对？啊，你几岁？好，哦，啊，你在做啥？好，哦，对不对？哎，我们对啊，我们对未知的事情就是这样啊。你从这个陌生的人，你先问他名字，你问他好这个住哪里，你问他几岁，你问他做什么，你收集了你从他身上得到了一些资料，你要从这些资料开始去推论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他是50岁以上的，也就是哦，这个人已经蛮有经验。如果他是17、18岁的小伙子，你就用就是壮年人的经验去想这个人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他是个小孩子、青少年，你就会想他是什么样子。他是哪里的人？是台北市的，还是台东的乡下？你也会知道，哦，他的性格，哦，他 他的行为会有什么特质的不同，对不对？你后来会一直问，好，问了一些你认为说你对这个人有基本的了解，是不是？之后呢，你就开始跟他有谈话，谈越来越多，是从你要认识他的角度去跟他谈话的。所以当你对这个陌生的人透过这个从他身上未知的东西找到，想办法去找到他已知的一些特质，你从这些已知的特质去判断这个未知的人他大概是什么，对不对？他去判断他大概是什么，好，最后你大概跟他下个结论，哦，这个好人，这个坏人，好，或是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好，但是你对他的判断基本上不代表完全正确，因为你真的是没有很清楚的完整的跟他有过接触，可是你会对你的判断有信心。好，你从这个人的言行举止你可以判断他这个人大概是什么人，那你为什么能产生这个判断？因为你看人看久了，你会归纳出好人坏人的基本原则，对不对？这些原理就是从现象很多你经过多久的这个长时间累积出来的你判断现象的标准。这些标准如果越来越准确，准确到无误，就构成原理。所以我们说数学的定理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不会错误。用演绎的话，二乘二等于四，差不多乘法加减乘除，更多更多函数啊，什么数学的定义就是这个样子。科学之所以能建立，也是必须建筑在数学的原理上。好，那像这个样子呢，你对现象的判断基本上有判断就有风险，就会有对或是有错，对不对？好，你越对越接近你的判断，越接近它的原理，越接近它的准则，普遍性的原理，你的正确的距离就越大。但是什么是越普遍的原理？就是发现这么多不同的这个现象，比如说你对人这个判断，最后你要用什么来判断他是个好人坏人？你跟他讲了聊天啊，谈了很多事情啊。其实我们要判断一个人好人坏人很简单啊，真的很简单，看有没有抓到那个原理，看这个人有没有慈悲心啊，有慈悲心的一定是好人啊，不是吗？你从来有没有人说把有慈悲心的人定义成坏人，对不对？好，但是要怎么才能够知道他有慈悲心？要从他说的话表现出来对人生的态度，要更重要的他做的事情。好，你看他对一个很可怜的人他会展现什么态度，看他对这个遇到自己的厉害的时候，谈到他自己厉害的时候，他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你对人这些，你跟人相处都在判断，不是吗？虽然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你是在判断这个人，但是你是在判断这个人。我不相信说你遇到人你都不想说这人是好人坏人，我们随时在判断别人，只是我们的判断不精准。那你如果能够判断到这个人是有慈悲心的，那你判断他这个人有慈悲心的，有慈悲心的人一定是好人，这时候找到这个慈悲心就好像 找到了这个人是好人的原理一样，对不对？你就可以从这里去推了这个人是好人的，因为你还是不知道他，你跟他的认识还是有限的。而就像你看到我师父的脸，对不对？看到他的像，对不对？你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高僧，你看到他的像，你一定想这个是高僧，你没有遇过他，可是你已经把他判断成为他是高僧了，那你的判断的根据是什么？是你在找寻 对人好坏是什么的一个背后，你有一个原则，对不对？只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判断事物那个原则没有自觉，没有自觉不表示不发生，常常在发生，发生的没有自觉，那就是无明嘛。好、哦，自己在做某件事，常常做某件事，而不知道自己在做的这些事的内容跟过程，甚至结果可能会是什么？我们说的佛、布达觉悟，这个觉悟就是要知道自己脑袋在干什么，在想什么，在做的东西，知道它的因果关系，结果会是什么？佛作为一个已经觉悟的人，就是对于他自身所有生命经验的一切，通通了解他的因果关系。那我们是有这么多的知觉行动，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知觉行动，好、哦，它的产生的东西，好、哦，内容是什么，结果是什么，我们就想这样做这样做，对不对？那样做，他所以最后来说啊，那也安呢，好、哦，突然做一做，那个结果出来的时候，会问自己，哎，那也安呢？好、哦，不是我一起的结果。那会有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对现象的这个理解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观察，客观的去观察这个现象它这样发生的因跟果，哦，因跟果它的关系是什么。如果去了解这个现象的因跟果关系，你就了解这件事现象的原则。好，了解这个现象的原理之后呢，你就会了解这个现象的本质是什么。那我们讲空性的这个好，以波罗为主的身观，好，就是要去观察到现象的本质。因为你一旦观察到了现象的本质，也等于就是说你了解了现象的因果，也了解了现象的普遍原理了。现象在怎么样子改变，你都可以了解，可以一起。那么我们简单讲，好，这个吉天菩萨在《入菩萨行》里面有讲到一句，好，一个颂文，他说：“世间的人。”都想要寻求、哦、快乐的结果，但是呢却不断的、哦、毁坏快乐的因、哦、世间的人都想要避免痛苦的结果，但是都不断的在创造痛苦的因。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啊，是不是？你求的明明是快乐，为什么你的生活会有痛苦的结果？那不是你要的，那就是你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痛苦的因，才会造成痛苦的果，对不对？就是你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快乐的因，好，你要得到快乐的果，就是要去做那个快乐的因呢、啊。你没有依据这个快乐与痛苦这两个现象的因果关系，好，去做的时候，你怎么会得到？好，依据这个好快乐的这个依据它因果关系里面。得中了这个因，得到那个果的必然关系呢？那个必然就是说，你如果真的了解这个因果关系，你去中了那样的因，你一定得到那样的果，那个才叫必然，因为它是普遍的嘛。我们讲必然是普遍的，对不对？在哪里都一样嘛，对不对？好，那么问题在于，我们对于现象的观察，一般来讲都表面的。都停在世俗地的层次，都停在人云亦云的层次、哦、都停在没用直觉用惯性，都没有深入的客观的理智的去了解这个现象它的真正的因果关系是怎么来的。可是现象的因果关系要怎么样才能证明呢？自然科学，我们讲自然现象的部分，科学家做了很多实验，他要证明一个原理或是一个生物上的化学，他要做多少实验？你看他有多辛苦，没有人生来就懂，哎，对不对？所有的智慧知识都是努力去追求来的，都是去寻求来的， 而这个努力的过程是什么？一定一开始是错误的、失败的，但是是不放弃，是不断的看自己错在哪里，不断的修正自己早先错误的理解，对不对？在这个修正的过程之中，你觉得你错的部分越来越少了，你对的几率越来越大了。你今天觉得哎，对一半了，但是才知道错的另外一半是什么的。当你知道错的另外一半是什么的时候，你下次就不按照错的方式，你去找错的方式之外的，好，另外一种，对不对？你这是你自己在做实验呢，修行就是自己内在的实验呢。但是如果你已经明明知道这是错的，第一个你可能不知道是错的，你自己做你的理解是错的，可是那个结果一定会告诉你是错的，因为没有如你所预想的那样子出现了。但是结果很快的，你不要别人跟你指出来，你只要够冷静够理性，哦，你就知道你自己对或错，因为那个结果会告诉你，你自己明明知道要这个嘛，但是那结果不是这个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有对或是有错啊，是对还是错啊，对不对？但那个结果不是你要的时候，一定有偏差的时候，你都知道你前面的理解还是不够的，你的做法还是 miss some point， 落掉一些重要的点。那你就要回来想，我之前是怎么做的，对不对？这个我讲的很尝试，但是这就是哲学。如果你是够冷静的话，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分析出来的。好，但是我讲的是日常生活的语言哦，有没有很深？有没有？没有吧？这个不是早判断，不是这样判断吗？我没有用哲学的名词哎，你要知道你自己怎么是错的，你要追求的目的，你希望得到的结果你没有达到，那就是错的，对不对？然后你要怎么知道你知道是错的之后你判断了？你就要想，你今天现在做了这个错误的结果，是你先前是用什么条件，按照什么样子的输入，什么样子的因，什么样的东西，你自己要想。那因为那是你做的，你自己应该要清楚啊。这样了解吗？对不对？我们的毛病是我们连这个也不想啊。好，我们为什么不知道我们错了？明明自己错，但是我们习惯是怪别人错，不是吗？好，因为我们连自己是不是对还是错都不知道，我们先前就有一个习惯，就是都是别人错。好，其实别人对或错也是要判断的，但是我们通常是 jump to the conclusion， 英文讲一下子就跳到句下结论，哦，事情发生不如意，不是自己所意求的，一定是别人错。我们先下结论。可是在真正的一个客观的，哦，状态里面，如果一件事情的对错是要不止自己还有跟别人，这两造的关系要客观的被分析，对不对？那这时候你就要想，好，你自己做的这一部分是什么？你就要想别人的反应的那一部分是什么？你这个时候我们所做的观，什么叫观？把自己当成第三者看自己，叫观。没有把自己当成第三者去看自己的不是观，观是一个主体去看一个对象。我们平常在看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对境就是物体本身，是不是？当要回来了解自己做的事情是对或错，那个观的对象是什么？是自己的行为内容，对不对？自己的行为内容，自己要去看自己的行为内容，这时候就在回溯了，在回想了，在回想我先前做了哪些哪些哪些，为什么可以这样？ 因为先前做事情是先前的你在前面的时间做的，你是用现在的你去看过去的你做了些什么。为什么你可以？因为你在记忆里面还留有这些印象。可是你用现在的你去看你过去你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现在的你跟过去的你最大的差别在哪里？过去的你在做这些事情都有很强烈的目的，就是要去达到你要的那个目的，你是一个行动的主体，对不对？现在的你是要把它去观察过去的你做的那些事情的结果是什么，你要去分析。现在的你是一个观察者，现在的行动是一个观察的反省的行动。现在观察反省的行动里面的对境就是过去的自己做的那些事情的过程。好，当你为什么从现在去看你过去的自己一定会不一样，不然我们说啊，我了解了，我懂了。好，以前我不懂，现在我说这件事情我懂了。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一种体悟，悟到什么东西的感觉？为什么？哲学上来讲，科学上来讲都一样，你现在的条件跟以前不一样。如果时间没有改变，所有发生的条件都没有变动，你也不可能有新的了解，是不是？因为你现在去看过去，是你现在的理解，现在的生活的内容，现在的情境条件跟以前不同了。所以你去看过去以前你不懂的东西，你现在会懂了。我上次在讲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好的时候，我在讲圣义谛跟世俗谛两个不同层次的观察。你们以前看心经没有懂的，上次听了懂了。为什么上次听了会懂？因为上次有听到新的东西，你这些思想这些内容是以前没有的，对不对？好，所以在这种状况里面，你现在作为一个观察者就是要客观的，你不能再把你自己当成行动者。你要继续当成行动者，你只有情绪，对不对？你只有那个主体性的感受。好，那为什么观是一定要这样子？我跟你讲，大家的生活经验都一定这样子，你自己做这件事你认为对的，你去问别人，别人一定不认为跟你完全一样都是对的，你做的东西都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他站在不同的位置，他有不同的立场，他有不同的判断，所以换做别人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跟你看的一定是不一样，对不对？就是别人站在他的立场来看这件事，这时候跟你自己站在这个立场来看这件事，你用现在站在现在的立场去看过去的事，跟当时候在那个时候的看自那时候的自己去看自己，跟现在去看过去的那个自己，感受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有不同？因为所处的观察的位置不同，条件不同。你要越能够客观的哦，去观察自己，以及从自己推展出去的种种的现象，你要越没有主见，越没有偏见。我所谓的主见是一种偏见，就以为自己想的是对的。好，你要越能够说这件事情，如果我这样看，我认为它是对的，别人这样看也是对的，另外一个人这样看也是对的，100人看这样是对的，1000人看这样是对的，它才是越来越是客观的正确。只有你认为对的，那不是对的，是不是？为什么我们讲客观？从客观的真理是什么？所谓的客观的真理就是不管你是谁，站在这个位置去看那个东西就是那个样子，这个判断是基于 多数人在这样子的一个位置里面看到那个东西就是这样，不是你主观好恶说我喜欢他就是这样，我不喜欢他就不是这样。就像我们讲这个颜色如果是白色，好，眼睛眼跟正确的人来看都是白色，没有人故意把它讲成黑色，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是一这个物体这个对镜的性质来决定它本身。今天你要关一件事情，关这个现象的原理，关这个现象的因果，我不是在问你的喜好或不喜好，你喜不喜欢，是客观上存在在这个现象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就像你在看这个东西是白色，一这个白色本身就是白色的性质，是证明它是白色的，这样才是为大家所接受的。当你要看这个现象的因果关系是原理的时候，你就要依这个现象，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内容，一个现象的东西，它的原理大家来看都是这个样子，对不对？那你要能够在这方面的思考好、哦、认知好、哦、越能够去除自己主观有限主观的认识好、哦、越你思考的内容对象是越多没有偏见的人越能同意你的，或是说你的思考认知的那个对这个事情因果的判断，哎，每件事就是这个样子，它的准确率又越高，越高的它就是越是原理。其实到了原理就是都是要这样，当一个现象它的因果关系所过程的原理对它解释这样子，这个现象就是一个本质，它现象的本质就是这样，因为它到哪里都一样。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我是试图的从世俗地的角度，好，虽然这是一个逻辑哲学的推理的过程，可是我已经用很生活化的语言，好，从我们怎么去看待事情，好，去把它演绎出来，好，我想这一部分有没有不懂的？了解了，对不对？好，很好。是诸法空相，诸法就是所有的现象，所有现象基本的原理是什么？空性的。你看到这么多的现象，每个显现在你面前都是具体的东西，可是这些每个现象它的原理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原理是什么？每个现象每个法就是一个现象，都有一个相呈现出来的样貌。性别的相是什么？对，男女用什么判断？判断这个是男的是女的？性征，学术的说法就是性征，对不对？好，我们会说这个是上出生来，这是男生，这个是女生，你是用性征去判断，对不对？性征是决定性别的相的判准标准，对不对？这个标准有什么的就是男生，就是过程那个阴，有什么的就是变成女生，过程那个女生的阴，对不对？这是我们日常的判断，对现象的判断，这样子、哦、你们如果去上哲学系、哦、是哲学系的教授绝对不会这样讲哲学，但是这就是哲学、哦、真正的哲学就是这个东西、哦、哲学不是那一堆术语，正确的思考方法，我们怎么是在思考的，我们的思考是随时在发生的，可是它背后的原则是什么？你不要说你读了哲学，没有人说你读了哲学你才会思考，不是，思考是任何人都随时在发生的，思考的学问叫哲学，好，是我们大学的教授，哲学系的教授把它变成那一种，好， 学院派的哲学。好，我像我刚才这样讲，你们就清楚了，对不对？男女相，男相，女相，你们会判断，是有一个标准，存在什么就归注于男相、女相，不然真正在现象里面，大家不是都一个人而已吗？男女是概念哦，注意哦，注意哦。真正你眼睛看到就是我这个肉体这个色身哦，别别的各个别的现象都是这样哦，真正的现象就是这个东西而已哦。但是你看到了这个东西，你给它像我真正的法一个现象，我而已哦，我这个色身的整体哦，我给这个法一个像一个特征来描述这个法这个现象，就像用一个名字来描述这个人。哎，这个名字是真实的吗？我叫翁世杰，我出生的时候我没有报户口，我刚出生出来的时候，我爸爸还来不及跟我命名字的时候，我有没有在那个时候我是不是存在？我呱呱落地的第一秒，可是那时候我没有一个名字叫翁世杰，没有，对不对？你说为了要区别我跟我的兄弟姐妹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给我加一个名字，用姓来表示我父亲这边的血缘的关系，哦，用名字希望来期待这个小孩有这个特质，好，哦，啊，不然叫哦，美珍，哦，什么大富，对不对？好，哦，我们什么富什么，对不对？我们的名字是父母亲对我们的期望啊，好，哦，一种 projection， 一种投射啊，对不对？那这个。就法本身就是这个真实的具体的东西而已，可是你给它加上一个像，我有名字之后，当然从性别上叫做男女，从家庭上我有一个姓翁，对不对？好，从地祖籍上我依据我父祖先的这个血缘，比如说我是福建这个安溪人，好，最早的祖先，哦，十几代前的祖先，对不对？这么拜嘛，其实我知道像拜给你的祖先还是这样子，对不对？哦，你的根源，好，地缘上你就是说我是嘉义县什么一族乡人，对不对？哦，性别上等等等等，对不对？排行，对不对？这个都是后天加上去的什么像，对不对？好，哦，我们呢一开始是用为了要说明这个法这个现象要去对它有了解，所以我们给它了很多的判断，好，依据它特质的判断，在这个现象上加上很多区别出或是 impose 加上它很多的像，这些像是法先存在还是相先存在？对，好哦。可是当这个相一出现之后，好，我今天再问你，好，法先存是相，好，或在法先存在，好，但是今天我死了，我这个法没有了，我的名字有没有因此就跟着我的肉体完全毁灭？对，所以法跟相这两个东西有什么差别？这个法是不断在现象里面，因为它作为现象的一种不断在变动的，它是无常的，对不对？ 就像我是无常的，我作为这个能动的法，会有功能的法，可以做出很多不同东西的法，是无常的，是在受条件，很多条件限制，或是受很多条件组合而成的。可是这个相是要脱离这个会改变的法，具体的法，给这个法一个恒常的不变的特质。有没有听懂？相不见得永存，相要去脱离法的具体性，所以叫抽象。什么叫抽象？这个字很多人不了解。从具体的现象脱离出这个现象里面的一个恒久、存在的一个特征的方式叫抽象，抽离出来，其中只有一点东西，一点特征，特征一定不是现象，特征是概念，特征可以脱离具体的事物而以概念存在，但是我说它不一定恒常，相不一定恒常，因为所有的 抽象的概念都是人的思维的内容，人的思维也可以改变，你只能讲相作为抽象的功能，它可以脱离这个物自身东西自己而存在，以东西之外来表述来说明这个东西本身有这个功能而已，但是因为它能脱离，它可以不依这个实质的东西物自身必须完全要依赖它存在，就像今天我有一个名字叫翁世杰，我爸爸这样叫我了，我这一生做了很多事，对不对？大家对翁世杰的这个人，这个色身色受想行识五蕴所成的这个人的认识是从我这一生做的很多事，对不对？等到我死掉了，我的色身五蕴毁灭了，我做了这些事情还是记忆在跟我有过人生经验相处的那些人的脑中，对不对？那因为我所做的事成为别人的认识的时候，那些认识可以脱离我这个色身而存在，当它变成文字被记载的时候，也可以依文字的存在而存在，对不对？当它被传送，这个人告诉那个人，这个人是这样的人的时候，那也会因为在语言的传送的过程里面，记忆的传递过程里面存在，环节把它，对，所以我们永远只有回答的，没有问题的，才听到的。对，对，你的环节是什么？你要讲清楚。你要讲保存，有保存，保存这个具体的东西它的特质的作用，不是环节这个你用这个环节，这个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去理解它，我想你讲的是这个，对，环节，对不对？是不是这个节？
不是，那个竹节的。
环节，一个环节一个环节，你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讲对，一个相就是在某个环节，环节如果把它用另外哲学的领域，就是对了，一个相都是在讲在某个领域里面出现出来的特质，但是你不要用环节这个字，对，这个我们叫 category， 就是哲学的概念，环节呢，其实你这个环节好像是一个我们讲一个 circle， 对不对？一个 circle， 对不对？这个时候引申出来，佛教来讲就是戒了。如果你用戒的观念也是对的啦，用戒就对了，有戒也是有，戒就是在一个标准上所形成的一个集合，就是戒，有啊。所以这个相是看它在哪个
哪个领域啊？在性别领域，男女啊，好、哦。在家族的话就是性啊，对不对？在家庭的排行啊，对不对？后来比如说我的宗教信仰，我是佛教徒啊，对不对？好、哦，我的哥哥就不是啊，等等啊，对不对？有啊，对啊，有这个作用啊。那这个作用你讲对了，为什么会有领域的概念？因为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认为有一个客观的世界的存在。这个客观世界的存在有很多领域构成，所以我们讲三界九道，我们讲六道，对不对？好，六道就是六个领域，对不对？生命存有的六个领域，那这就是客观的咯。所谓客观就是说古印度人这样认为，我的生命不只有是我存在而已，我这个世界还有包含天、阿修罗人、地狱、恶鬼、畜生，是一个六道所共成的世界，对不对？好，它是用如果一切法这个法作为世界，世界的相是什么？六道。轮回的相是什么？如果这个法，这个法就是现象，我们把它带进实质的东西，轮回的相是什么？六道。在六道里面，一生一世，你行善升天道，天你的功德报尽，好、哦、前世的恶业，好、哦、这个显现，往下也许生在第一道，也许生在畜生道，好、哦，所以世界的相，好、哦、就是轮回，六道轮回，这样懂了吗？这世界的相，如果用自己生命的无始以来到现在。轮回里面流转，就是在六道里面，生在天道完以后，到第一道，第一道变成畜生道，畜生道又变成人道，一直转一直转，就是这个轮回的相。那这个轮回的相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那么这没有世俗地、生与地的差别。对，现在我是讲说这个轮回的相是主观还是客观的？所有的主观都是，所有的客观都要从主观出来。你如果所有的认识一开始都是从自己经验出来。但是因为能够突破自己经验的限制才能成为客观，好，所以轮回的相一开始一定是主观的 no， 因为白板是一个具体有物质出物质组成的东西，轮回是个概念，你没有看到一个什么东西真正的像物体，这个石头或是这个木头木板叫做轮回的，男女有相啊，男女男相女相是依据什么？你可以看得出来的性征啊，对不对？因为我们是这么严谨的殿堂，我们不能随便讲性征的内容是什么？你就那男生一出来，哦，有这个，所以是男的。建筑在有一个具体的物的客体上啊，所以那当然是可以客观判断啊，对不对？对。哦哦，我不太一样哦。
对，就是不一样的。
世界是个具体的东西，对不对？什么叫世界？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用这个字眼吗？什么叫世界？哎呦，如果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世界，我们一天到晚在用世界，把它拆掉，世是什么？界是什么？对。对，什么叫世界？好，继续。没有没有没有，你要有问题才有回答，不然他们不知道我在回答什么。他们要去猜问题是什么，他们要从答案去。那你还是要用啊，不然我要把麦克风关起来，这样才公平。不知道你问题的来源是什么嘛？对呀、啊。是啊，那你不知道问题是什么，我的回答他们很辛苦要回答去推问题，但他不能确定，这只是没有办法用、哦、已知去推未知的。那有没有人谁讲这个不重要啦，重点是那个问题的内容是什么啦，因为对，就是要利他嘛，你要其他人有在听，我们就应该如其本如的、哦、这个显现。
老师，如果说根据刚刚我们来去 分开来解释的话，时是代表的过去、现在、未来，见是代表领域，那时就应该代表的，那事就应该代表的是时间，而界就应该代表的是空间。如果这样拆来去剖析的话，
对，世界是时间加空间，这是对的。可是世界的认识怎么形成？当你在讲这个世界指的是什么？当然了，是时间呢、其实这个时间不只是抽象的物理的时间，是指生命的时间，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是想三个生命的时间，不是那个月球绕太阳这样转也是时间。好，物理时间就是那一种的。好，你讲的这个世界的事，虽然有物理时间的这个坐标定位，可是紫色的是生命的时间，对不对？这个是的这个时间，是其实是以今世为核心的时间，在我这一生里面，我所体验到的，我所认识到的总和叫世界。但是我从我这一世，我可以去推我的过去世，可以去推我的未来世。为什么可以推？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经验里面有昨天、今天、明天的具体的时间的流变，的连续性的流变的经验。你怎么知道有来前世推出来的？不是你真正去经验的，对不对？因为时间它有一个作用，就只能往前了。界就是一个领域的总称。其实我不用空间，我把它讲领域。空间有时候会变成被狭隘化，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心理空间跟物理空间有什么？
心理空间别人看不到，物理空间大家看得到。
对，物理空间是客观的，心理空间是主观的。可是哪个比较重要？对人的生活影响比较大。对，所以你会说啊，我的世界哪是安呢？讲的是什么？啊，我的世界，你的世界哪不同款？啊，你那里活得遐好的世界，啊，我活得遮痛苦的世界，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世界一定要从自己主观的生命的经验开始。但是这个世界如果变成一个客观的东西，它指的是什么？就是客观的时间加客观的空间。那客观的时间是怎么能建立的？是因为太阳绕地球，不是，对不起，地球绕太阳。我显然活在哥白尼之前的时代。因为地球绕太阳是客观的，你不能决定地球会快一点慢一点，这叫客观的时间，365天绕一次，对不对？空间呢，客观的，因为都在地球这个表面上， basis 基础是一样的，所有客观的东西都要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大家共同承认有那个共同的基础，就叫客观。依那个共同基础观出来的、观察出来的东西叫客观。这个客就是他人，他人不是说只有一个他人，很多个他人复数，很多个他人共同承认的那个共同的基础，那个叫客观。你哲学就是这样的东西，也要这样就你就了解哲学了。我不是哲学系的，但是我就可以用这样去了解什么叫做哲学。这样了解哲学大家讲都懂，对不对？我刚才那样讲大家不懂吗？对啊，
什么叫主观？自己决定，哦，这个东西明明是客观的，我就要把它觉得是什么，那叫主观。哦，完全忽略，哦，这件事情共同的基础，依自己喜好去判断，那叫做主观。就这样而已啊。
老师又回到刚刚的老师说的相的部分。
对，
相的话，那这样子的话，相就是有客观的那一面啦。
相在这里讲的当然
是
客
观
的，
就
是，
客
观
的，
绝对不是主观的。
所以老师，你对于老师刚刚定义的，其实相就是对于法的描述。
法在这里指的是什么？就是现象。
对，对于现象的描述就是相，所以相是客观的。
对。
如果这样推论，相是客观的。
相是客观的。相当然是要客观的，但是客观的不表示就是共同的。你看到了这个相是客观的，我看到这个相是客观的，好，但是我可以说，你说的相这是白的，对不对？你说白的，我说 white， 英文，两个没有矛盾，但是有差异，对不对？白的是中文的，讲中文的人语言的共同程序的 white。是讲英文的人共同程序，指的是同一个客体的东西，都是像。那同样是白的，白其实是真正这个东西的一个像，眼睛反射出来在眼根里面看到的那个直接的颜色，没有办法去描述这个颜色。当要跟他人沟通的时候，我自己看的我当然知道啊，这是什么色啊，但是我怎么讲给你看到啊？当你跟我都看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什么色，我们两个还需要讲吗？我们有个共同的对镜的时候，都在现观直接 direct perception 直接看到的时候，我们两个还需要说这个东西是什么色吗？如果需要，那简直是脱裤子放屁，对不对？但是